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二，美国五角大楼国防安全合作局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最新一批军售项目，总价值约 3.6 亿美元，包括720套弹簧刀300型杀伤人员和反装甲巡飞导弹系统，以及291套 Ortius 600MV 攻击型无人机系统，以协助台湾提高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防御能力。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强调，新一批军售符合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并将有助于提高接受国的安全，以及有助于维持这个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进展。此次军售案提供的装备将可以轻易纳入台湾的武装部队，但不会改变台海地区的基本军事平衡。台湾国防部对此表示感谢，尤其是对美方加速对台军售的各项努力特别致谢。台湾总统赖清德周三在他就任一个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正试图迫使台湾屈服，但台湾不会屈服于压力。周二，全美第二大学区洛杉矶联合学区的教委会通过一项提案，禁止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智能手机，目的是为了降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教委会以5票支持、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这项手机禁令。支持的一方认为，在校期间禁止使用手机，不仅能改善学习环境，更有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使孩子免受网络不正确导向的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社交媒体对儿童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包括抑郁和焦虑增加、注意力下降和科技成瘾等问题，这项禁令获得了很多教育界人士和家长的支持。但另一方面，部分家长因为担心无法及时联系到孩子而对禁令提出反对意见。虽然禁令已经在教委会通过，但不会立即生效，学区需要在120天内制定一套细节，并在2025年1月的会议上敲定，新政策才会正式生效。一位知名分析师周二警告，美国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斯特兰蒂斯等汽车制造商应当尽快退出中国市场，以保存资本。美银证券分析师约翰·墨菲当天发表了备受关注的汽车行业年度报告《汽车大战》。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你必须尽快看到底特律三大汽车巨头退出中国，中国不再是通用汽车、福特或斯特兰蒂斯的核心。目前中国的汽车市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产能过剩和价格竞争。墨菲警告说，底特律三巨头可能不得不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削减开支，尤其是在汽油发动机业务领域，但这项业务目前提供了大部分利润。墨菲还指出，美国企业很难在中国战胜本土对手，中国买家对本土产品的忠诚度很高。他呼吁，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在未来几年内应该专注于他们的核心业务，包括汽油动力卡车，而不是中国市场，同时加强电动车生产技术，直到能和特斯拉媲美为止。周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菲律宾外交部长马拉洛通了电话，就中共在南海针对菲律宾的升级行动进行了交谈。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声明说，马尼拉和华盛顿一致认为，周一中共为阻止菲律宾在南海执行合法海上行动而采取的行为危险且不负责任。布林肯谴责中共的行为破坏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重申了美国根据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布林肯和马纳洛在电话中还就如何在最近的高层双边接触的基础上，在共同关注的问题上取得进展交换了意见。菲律宾军方周三还在社交媒体 X 和脸书上放出多段周一冲突现场的视频，视频显示菲方的补给任务被中共海警人员打断，中方部署了至少8艘船只来执行骚扰任务。在警报声中，中共海警人员强行拖走了一艘菲律宾军方用的充气艇，同时对菲律宾士兵进行武力威胁。周三，美国国会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以及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率领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会晤，并表示不会允许中共影响达赖喇嘛继任者的选择。这个由两党资深议员组成的7人代表团于前一天抵达目的地，受到当地学生和佛教僧尼的热烈欢迎。在此次访问前， 美国国会众议院6月12号压倒性表决通过促进解决西藏与中国争端法。法案说，美国政府从未采取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西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争端必须根据国际法，通过不设先决条件的对话，以和平手段加以解决。佩洛西在周三的活动中向几百名西藏人说，这项法案向中共政府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美国在西藏自由问题上有着清晰的思路和理解。他说，这项法案告诉中国政府，现在情况已经改变，要做好准备。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